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日本加强太平洋岛国外交，目的是围堵中共。一名中国公民承认在美国犯经济间谍罪。党报上法改委同纪检互相攻击。受美制裁一年半，华为晶片出货量暴跌 96%。香港疫情反弹，首次有官员赴百人派对后被隔离，或影响特首连任。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今年将在基利巴斯开设大使馆，并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不过这个消息目前尚未得到日本官方的证实。一些专家指出，鉴于中国利用贷款在南太平洋岛国弥布至军事据点，美日等国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以全面抗衡中国。自去年底至今年初，有多间日媒报道日本今年将在基利巴斯开设大使馆。为此，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盟友将防堵中国势力在印大地区的日益增长，并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以便日法进行军事合作。日本外务省官员已经证实在法属新赫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一事。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基里巴斯和法属新赫里多尼亚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他对美国之音说，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中部，新赫里多尼亚亦位于从美国通往澳洲的航线上。如果这两个地方受到中国的势力操控，对于美国、澳洲、日本、台湾之间的战略交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为了令太平洋继续作为自由世界的湖泊，最重要的是将太平洋上的岛国和民主国家更加紧密连接。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慈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曾经统治或管理南太平洋岛国，澳洲和纽西兰因为地缘因素亦积极参与南太平洋地区事务。南太平洋岛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接近，其中美国和澳洲是维持南太平洋地区平衡的重要国家，日本就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给这些南太平洋岛国。但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扩张，令情形有所转变。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一名中国公民承认共谋窃取美国农业巨头孟山都 Monsanto 公司的商业机密。司法部的声明说，今年44岁的向海涛曾在2008年至2017年作为一名影像科学家受雇于孟山都 Monsanto 和他的子公司气候公司 Climate Corporation。声明说，向海涛在密苏里州联邦法院承认，为了令到中国政府受益，他犯下一项经济间谍罪。司法部说，向海涛偷窃的孟山都公司研发的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产量的专有软体。美国司法部助理检察长奥尔森说，尽管向同意要保护孟山都的知识产权，并接受履行他保护知识产权义务的培训，但是向现在承认他从孟山都窃取的商业机密，将它下载到一个记忆卡，并企图带到中国，令到中国政府受益。密苏里州东区检察官费莱明说，向海涛利用他在一个大型国际公司内部人员的身份窃取宝贵的商业机密，为了是给他的祖国中国使用。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美国公民或外国国民将敏感的商业信息交给其他国家的竞争者。美国法院将在4月7号对向海涛的商业间谍罪做出判决，他面临15年徒刑和可能高达500万美元的罚款。向海涛2016年8月获得了中科院的职位，但他从2017年6月起才开始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9年11月向海涛离开孟山都的第二日，就准备启程返回中国。他在登机前被联邦官员拦住， 官员仲查获咗营养优化器嘅复制品。孟山都同埋气候公司认为营养优化器系一个有价值嘅商业秘密，亦系佢哋嘅知识产权。向海涛11月17号喺圣路易斯市郊嘅家中被捕。11月21号向海涛被联邦大陪审团以一项共谋经济间谍罪、三项经济间谍罪、一项共谋盗取商业秘密罪同埋三项窃取商业秘密罪起诉。1月7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再发整版浅述，这次关注的主题是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这是人民日报连续第三日在它的理论版对相关主题进行整版浅述，但是不幸的是作者吹捧太投入太忘情，结果被头一日的中共纪检文章落面。中共二十大今年即将召开，近日习近平在中共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自从5号开始，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他的理论版每日一个主题对习近平这三句话进行整版的浅述。人民日报今日在第九版，亦就是理论版，一共发表了三篇文章，作者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郑新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同前两日一样，人民日报对这三篇文章都加了编者案。本版的头条文章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撰文的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发改委政研室这一篇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文章第一部分先用1289个字对习近平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一番鼓吹，其中自然充满了中共喉舌文章一贯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车轱辘话，但是按照中共党八股文章规矩，必然是字斟句酌、处处小心。在经过了一番政治正确的吹捧之后，文章在第二部分中亦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其转弱三重压力，产业链、供应链仍有一些堵塞点，下游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一些重点领域的风险隐约亦不容忽视。有趣的是，发改委政研室在这一部分和中共纪检方面6号发表的文章在内容中出现了明显的打架现象。发改委政研室在文章中鼓吹港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意识进一步增强，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斗志进一步昂扬。但是在前一日，中共纪检方面刚刚在人民日报撰文承认，当前有些党员干部不尊重客观规律、不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等，而且认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污染政治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并强调要严肃查处7个有资问题，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派、两面人、拜码头、搭天线、搞结党营私的小山头、小团伙。在投入忘情的吹捧之中，发改委政研室惨遭中共纪检文章落面。在受到美国打击制裁一年半之后，华为旗下的晶片制造公司海思的手机应用处理器出货量暴跌 96%。 去年12月24号市场研究机构 Strategic Analytics 发布报告指，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应用处理器 App 市场营收增长了 17%， 达到83亿美元。报告显示，高通、苹果、联发科、三星、LSI 和紫光展锐智能手机处理器市场收益份额为高前五位，而华为海思在2019年到2020年连续受到美国制裁后无法生产高端晶片。2021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应用处理器出货量暴跌 96%。 海思在2020年一度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2021年已经从台积电前十大客户名单中消失。 呢次据 Insight 数据，喺2021年世界半导体厂商前25名当中，已经冇海思嘅名。此外，喺去年12月22号举办嘅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2021年年会暨模石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喺演讲中透露，中国晶片设计业规模最大的10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无锡、南京、西安、成都、武汉和珠海，其中深圳从去年的第一位下降至第三位，年销售额从1300亿元暴跌至697亿元。在2019年5月份，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制裁清单，在未获得美国商业部许可的前提下，美国企业无法向华为供应产品。这次制裁对于华为只是限于软件层面，例如谷歌停止与华为合作，华为因此失去对安卓系统更新的访问权。同时，美国亦禁止华为进口美国技术含量高于 25% 的产品。但是台积电设法避开了这 25% 的限制，继续为华为代理生产晶片。为了堵塞这个漏洞，2020年5月15号，美国商务部公布新规矩，要求任何采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出的晶片，必须先经过美国批准才能够出售给华为，这可以说是对华为晶片的一次精准打击。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突然变得严峻之际，有港区人大代表被揭发违法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涉及数十名港府高官、纪律部队首长以及立法会议员。目前已有一名确诊者和一名初步确诊者，更首次有官员成为紧密接触者，需要送往隔离营检疫。民主党认为高官因为自私行径感到羞耻，有学者质疑特首林郑月娥处理疫情双重标准，可能影响连任。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接近两年，过去接近三个月连续88日本地零感染。12月底因为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三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社区感染亦持续扩大。特首林郑月娥上星期五12月31号召见国泰主席及行政总裁，对国泰驻港机组人员涉嫌违反家居隔离要求，增加社区传播机会表达强烈不满。林郑月娥星期二1月4号会见记者时表示，作为高层并非知道每名员工的行为，但这样不可以成为免责的条款。你是该机构的主管，等于他就是特区之首，他要向所有的事情负责。卫生防护中心和多名医学专家都表示，香港很有可能爆发第五波疫情，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食环局局长陈肇始提醒市民避免参与高风险的大型活动。林郑月娥星期三1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多项防疫新措施，包括星期五1月7号凌晨开始，美容院、健身中心、体育馆、主题公园等场所关闭14日，以及餐厅禁晚市堂食等，市民的生活及多个行业的生计即时受到影响。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